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到五章十六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至五章十六节，这里继续讲述到门徒求主赐予胆量，信徒在教会繁密公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讲大话遭受神的击杀，以及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们要留意信徒是怎样求主赐予胆量的。他们首先赞美神，然后将他们的特殊困难告诉神知，求主帮助他们。并没有求神拎走困难，而是求神帮他们去胜过困难。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祷告榜样了。我们都可以求神拎走我们的困难，而神或者是会应允的。不过我们就必须知道了，很多时候神都会让困难依旧存在，然后赐给我们力量勇气去胜过这些困难。勇敢并不是鲁莽冲动，勇敢是用勇气来到去战胜恐惧，做我们知道正确的事。要变得勇敢呢，你可以有以下几个步骤的。第一，祈求圣灵赐给你勇气。第二，寻找机会向你的家人和邻舍去传讲基督。第三，你要知道就算被人拒绝，跟人关系不好，或者面对一些困难境况，这些其实不是必然的苦难的。第四，按照你目前的状况，首先在小事上学习呢勇敢一些。在当时教会里面的信徒都是遵行繁密公用的原则，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他所有的是属自己的，因此他们能够去施予，能够去分享财产。他们呢不会让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在其他人富裕的时候却依然是受到贫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自己拥有的那些物质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这里分享神所赐予的东西。圣灵在信徒生命里面动工，令到初期教会合一的，可以彼此分享自己的财物。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第一，这些是主动的分享。第二，这样并不涉及所有的私人财产，只是足够所需的财产。第三，并不是要成为教会成员的先决条件来的。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灵里的合一和他们的慷慨，是吸引了很多人来信主的。这种组织结构不是圣经的命令，但是呢就提供了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可以跟随。 我们见到当时的教会呢，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当中。在内部方面呢，教会就出现了瞒骗的事，例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外来方面呢，教会要承受来自犹太宗教领袖的压迫和压力。不过呢，教会信徒只是专心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今日教会要满足来自各方面的期望，亦都要处理很多内部的问题。信徒要完成自身各种的责任。不过呢，一定要清楚知道，最重要的使命只有一样，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即使圣灵已经降临，信徒仍然不能够免去撒旦的试探。撒旦继续极力的想绊倒信徒。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记载，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亦都记载，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都保持着警觉，免得撒旦藉着你性格上的弱点去进入你的内心，并且控制你的行为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犯的罪并不是吝啬，或者是想留低部分金钱，因为变卖田地甚至奉献多少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的罪是欺骗神和欺骗神的百姓，这种罪行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因为欺骗和贪婪是会破坏教会，影响圣灵工作的效果的。神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惩罚是叫信徒战惊害怕的，并且认识到神是几咁恨恶教会当中的罪恶。同时我们亦都认识到神是公义的，而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基督教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我们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聚会的形式、规模、豪华的设施、优秀的讲员或者亲密的团契，这些原因我们会去回教会。但是初期教会吸引信徒呢，是因为神的能力和神迹，还有教会弟兄姊妹的慷慨、真挚、诚实、合一，以及领袖的品格。那我们的标准是不是有所偏差呢？神是要人因信归入神的大家庭，而不是单单为了日新月异的聚会形式，或者是日趋完善的教会设施而进入这个群体的。医病的神迹对于初期教会有什么帮助呢？第一，能够吸引人归向主耶稣。第二，能够证实使徒教导的正确性。第三，显明那位被钉十字架复活了的尼赛亚的能力是与门徒同在。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五章其余的内容。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至十八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忌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这次又是撒都该人所主导的迫害，使徒第二次被捕收监。撒都该人满心忌恨，理由呢有以下两点。第一，撒都该人呢被指责为杀害基督的主谋，很多耶路撒冷居民因此和他们敌对。第二方面，撒都该人极其憎恶使徒所见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使徒行传五章十九至二十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家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天使呢，在夜晚打开家门，带领使徒出来。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六节至十一节，还有十六章二十六节， 路加呢都分别记载了类似的事件。一方面既是提醒使徒有神的同在，另一方面让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明白他们所敌对的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只要有神的同在，神的子民无论几咁苦难的境况当中都不会胆怯。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这些呢跟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事件似乎都很相似。坟墓门口的石头呢是不用滚开，基督就能够出来。他一早在石头滚开之前就已经出了来。之所以要滚开石头呢，是让外面的人可以进去。这里发生了类似的事，监门是不需要打开的，使徒已经出了来。早在监房的门打开之前，他们已经出了去了。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烦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守殿官所指的是利未人当中保卫圣殿的那些负责人，他们的任务是护卫祭司看守圣殿，拦阻不洁净的人进入圣殿。耶路撒冷的公会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力，几乎独揽了以色列人内政的大权，行使着裁决权，包括是宗教、政治、司法、一般民事的裁决。这个时候大祭司气急败坏的去到发问，我们不是禁止了你们不可以奉这个名来到教训人吗？你们想要叫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以撒都该人为首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很憎恶耶稣这个名，似乎都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叫这个名出来，只是用了很轻蔑的语气称呼耶稣是这人。那些人在听着使徒讲说话，他们都是很好的见证人，是真正的宣教士。主耶稣讲过，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向外传出，我们见到事情已经是这样成就，而大祭司的说话是证明了这一点的。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是要顺从主耶稣的吩咐的。今日下信徒当然是要遵守法律，除非法律和神的话语相抵触。有时候神的原则和人的法律是有冲突的，遇到这种情况，那基督徒应该怎样选择呢？如果跟随人的法律就违反了神的原则，调回转头，如果遵守神的原则就要违背人的法律。跟随神的原则其实是反映出信仰的纯正和勇气，相反追随人的法律 就表示紧对神嘅唔信服啦。唔信耶稣系永活嘅独一真神，呢一方面系信仰上嘅失败嚟嘅。因此呢，基督徒跟随基督行十字架嘅道路，即使遇到困难同埋威胁，仍然要有唔屈服于敌对势力嘅呢一种殉教精神。使徒行传五章三十节，彼得同众使徒话：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彼得同众使徒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作了两个的宣告。第一，耶路撒冷的公会是导致耶稣被判处死刑并且被钉十字架的罪魁祸首。第二，纵然宗教领袖穷凶极恶，以消灭耶稣为己任，但是永活的真神却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这场生死较量当中，公会只不过搬起石头抌自己的脚，是以失败告终。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今日这句说话对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来讲仍然有效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加马列要使徒暂时离开，他呢要同公会来到讲一些的说话。加马列是当时一个名人，受到大家所敬重的。加马列是希列的孙，长期担任公会的律法顾问，可能呢还曾经担任过公会的议长。根据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节的记载，使徒保罗就曾经在他门下受教了。据讲下，加马列晚年亦都归信了基督。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加马列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伟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有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加马列的建议呢，相当之有智慧。他就举例去说明，出于人的谋略最终只会自取败坏和灭亡。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人就不能够出手去阻挠，免得得罪了神。使徒行传五章四十至四十二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被人打呢，本来是羞辱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完全奉献了自己的人来讲，基督已经成为生命的中心了。根据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的记载，主耶稣早就讲过，信徒呢是要为他们的主的缘故遭受逼迫的。所以呢，现在这些门徒被打呢，他们反而觉得欢乐。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看到教会纷争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了，他们因为说大话没办法留在初期教会的里面。现在我们看到纷争的结果就促使门徒呢要决定选举执事。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有关司提反的讲道，司提反就是其中一位执事，后来呢他被人陷害、被捕和被审。使徒行传六章一节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早期教会的历史当中，门徒很努力地要过一种呢共有的生活，可惜只是成功了一阵子，然后属世的欲望就进入到教会。我们见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讲大话，现在我们就看到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出怨言了。不过呢，这件并不是种族的冲突，不是反犹太人的示威。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是指那些有希腊文化背景的犹太人，而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呢却是一直都严守着摩西的律法，于是呢大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误解就因而产生了。根据估计，这个时候教会的人数可能已经达到呢25,000人了。初期教会其实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听过有些人说，我们必须回到初期教会的生活，初期教会呢是大有能力的，现在呢我们却是有很多问题。这一种的看法呢我觉得只是说对了一半。初期教会是确实是有能力，不过同时也都有问题。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初期教会一直呢过着高属灵水平的生活，不过亦都因着撒旦的介入，教会内部呢是出现纷争的。物质的分享呢就是教会建立的一个特色，不过现在呢就被自私和老我所取代了，世俗的欲望渗了入来。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显然是当时的少数，不过他们觉得被忽略了，他们要求呢寡妇是要受到和希伯来人一样的对待。我们看到繁物公用的生活形态不再运作得好像以前那么美好顺畅了。这件事件引起了使徒的注意。使徒行传六章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凡食，原是不合宜的。使徒觉得他们是应该专心集中力量去祈祷、去传道、做这些侍奉，这样对于拓展事工是相当重要。如果他们要分心管理饭食，是会影响到福音事工的开展的。对于每个教会来讲，也都必须让传道人是全心全意下有时间去读经祷告，这样真是重要的。可惜啊，很多教会要求的是一个有组织能力可以去发展好像总裁啊、经理这样经营教会的一些牧者，结果呢令到教会举步维艰，问题多多。使徒行传六章三至四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会出现了危机了，于是呢需要任命七位执事。使徒觉得他们自己是应该专心的祷告传道，不应该分心呢去处理事务的管理。我们留意这七个执事要负责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那条件是什么呢？我曾经听过有人说，他们不愿意担任那些属灵事工的长老的位份，宁愿呢去做处理事务性的一些的执事。不过我告诉你，其实执事比其他同工在灵性、在智慧、在祷告上 其实更需要有见证。看看执事的资格，首先执事要有好名声，如果教会执事或者牧者的名声受到质疑，不被信任，这个教会就麻烦了，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担任执事。第二方面是被圣灵充满，执事不应该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第三，执事是需要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必须是属灵的人，随时应用到属灵的真理。他们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很容易令人以为只不过是管理事，其实执事是必须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到看待所管的事务。使提反他就是符合这些条件。使徒行传六章十节，使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很有说服力的，有信心的，不只是得救信心，亦都有侍奉的信心，有见证的信心。信心比一切重要，使提反是有能力的，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使徒行传六章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使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稍后司提反和腓力都会再提到的，他们是教会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被视为属灵的领袖。在以使徒保罗为中心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转折过程当中，挑选七位执事这件事就起到了一道桥梁的过渡作用。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今天我们会停在这里，邀请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s.